间的时候交代一下，那到底大卫他的一生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稍微有一点交代。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大卫病榻上的诗，他为什么写了这些诗，他生了什么样的病，到底借着这个病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第六篇跟第七三十八篇第一节你看都是一样，但是内容不一样，内容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再去看的话，我们知道这是刚好在两个不同的时候写了两个不同的诗篇，但这两篇诗篇都是在病榻上写的，都是大卫生病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第六篇大概什么时候写的，第三十篇大概又在什么时候写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晓得说，这个大卫呢，他是在30岁的时候做了王，就是在希伯伦做了王。过了7年以后呢，他再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然后呢，再做了以色列家的王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大概是37岁。再过13年呢，我们知道这就是他最羞耻的一年。我们还记得吗？他应该出去征战的，结果到时候呢，他把所有的征战就交给他的军长，那么他自己呢，并没有他自己并没有亲自上前线。那么最重要的时候呢，反而你看见说是约雅他的军长在那儿打得非常的火热，打得非常的非常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是大卫他反而很懒惰啊，甚至于还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，甚至于后来约雅都告诉大卫说，那你要不要来攻打这个城呢？如果你不打攻打这个城的话，那么这个城如果拿下来以后，这个名字可能用我的名字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卫才醒悟过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，发生在怠惰懒惰他放松，所以他犯了罪了以后才发生的事。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可以说大卫是37岁就登上宝座，那可能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。但是没有想到13年以后，虽然他可以说达到了属灵的高峰，就在属灵最高峰的时候他失败了，他放松了，结果呢，没有想到他被肉体掳去了。那么这是可以说他是非常非常羞耻的一夜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37加上13，所以大概50岁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在盛壮之年的时候50岁，我们知道说可以说他是一生应该是日正中天的时候。40岁是最危险的，40岁可以说就要决定到底这个人将来的命运将来是如何的。到了50岁应该是爬到了他整个一生的最高峰，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大卫跌得非常非常的深。我们知道他犯罪了，那么因着犯罪的缘故呢，有1年之久他不认罪，这个我们都知道的。那么就在这1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在不认罪的时候，这个病就临到他。所以大概呢是在第6篇的时候，大卫50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篇诗。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大卫不止生病，而且大卫几乎生病几乎要死。所以你看见神的手并没有放松他，明白吗？我们看见这件事情，大卫不止犯了淫乱的罪，大卫也犯了谋杀的罪。所以这个是一级的谋杀，还不是其他的，完全是谋杀。而且谁是共犯呢？约雅也是共犯。所以就是因为约雅是他的共犯，所以后来他变成非听约雅话不可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约雅能够呼风唤雨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他是失败了，本来他应该在约雅之上，现在呢你看见他在约雅之下，他是王，结果有的不做王的能够指挥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主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应该有的蒙恩的地位上，结果慢慢你看见说你不像从前了，你不像从前那样能够发表神的权柄，这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你看很清楚在你身上一样东西失落了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参岁一样，他再出去好像再出去像从前活动活动一样， 他发现神的能力离开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的权柄是来自于圣灵的同在，而圣灵的同在乃是根据他到底是怎样活在神面前。所以等到大卫联合约雅做了一件非常丑陋的事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神一点都没有放过他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你可以看那件事，本来大卫应该声音可以很大的，大卫可以讲话讲得很大声的，现在声音不能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把柄落在别人的手里。如果有人要告诉全世界大卫你做何等羞耻的事，那么一定是约雅。你看见，因为整个是那个信是大卫写给约雅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表面上你看得看见吗？表面上只是淫乱的罪，表面上只是谋杀的罪，那其实弟兄姊妹，做一国的君王到了这个地步，可以说威严扫地，最少在一个人身上威严扫地的。所以到时候你后来你看很多地方他非听约雅的话不可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神没有放手他，如果神爱他的话，所以你知道他一病差不多就病了一年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，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因我的骨头发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这个淫乱的罪是得罪身体的罪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尤其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因为对帖撒罗尼迦圣徒，他刚刚得救，那么这些人本来就在外邦的世界里面，那么你知道说他们在希腊的世界里面，他们的神呢，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呢，是完全照着人来创造的。那因为人是堕落的，所以希腊的神话里面的神也是堕落，所以有样学样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在这种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所有那些人曾经拜偶像，曾经离开神的人，你可以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保罗对他们怎么说呢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。那么讲到圣洁也许很抽象，不是吗？但是很清楚，这里的圣洁就是远避淫邪，就是远避淫乱这件事情。那么到底这个远避淫乱什么意思呢？也许帖撒罗尼迦人还听不懂，你现在用一个名词他们从前没有用过的，明白吗？你现在讲到圣洁，那什么叫圣洁呢？圣洁当然讲的灵的圣洁、魂的圣洁、体的圣洁，但是保罗现在讲的很简单，你只要身体圣洁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有一件事要知道，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有一个起码的生活是从身体开始的。如果身体不圣洁，别的都不要谈，别的都是虚假的，都是虚假的。所以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那什么叫做远避淫行呢？就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或者拥有自己的身体。这个身体是你的，但你怎么能拥有这个身体呢？你要用圣洁去拥有它，你要用尊贵去拥有它。你要看见了这个身体是尊贵的，身体也是圣洁的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让神能够很尊贵很荣耀使用我们这个身体。许多年轻人就是因为他们放纵他们的身体，所以没有到多久以后，你看他身体慢慢就不行了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身体好不好，今天到底我们能不能活得长久，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。你看待它是尊贵的呢，是圣洁的呢？如果圣洁是尊贵，你一定去一定要拥有你自己的身体，拥有你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圣洁和尊贵来保守我们的身体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圣洁，非常简单。 而且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下面说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身体沾染污秽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命令，也是对大卫的命令。谁违反了神的命令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他收的就是什么。凡随从肉体撒种的，就要从肉体受败坏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随着情欲，就是肉体来撒种，结果呢，我们就要随着情欲来受那个败坏。而那个败坏什么？那个败坏还不是我们魂的败坏，灵的败坏，是我们身体的败坏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太重要太重要，尤其在今天这个可以说是色情泛滥、人欲横流的时候，特别不管在美国，在全世界各地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今天这些道很少人讲了，今天这些道很少人听见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大卫这件事情上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。如果神不管教你，那就让你去了；如果神管教我们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你记不记得，对于那些犯淫乱罪的人，要开除的人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？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。你看了这里有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第五章，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的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计谋，他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人既然从情欲、从肉体撒种，结果呢，也是从那里受败坏，所以那个败坏是基督身体来说的。但是很稀奇，是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人说，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，那这个人可能就不会得救了。所以有的人说，人不一次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为什么呢？像这样的人，你难道还会有救恩吗？所以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失去救恩了。但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啊，你是把他交给撒旦，是败坏他的肉体，明白吗？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，如果因着这件事你就失去救恩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可能就不会得救了。但是不是，你要失去救恩的快，你要失去救恩的快乐，你要失去神的同在，因为你交给撒旦，你就落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，结果身体受掉败坏。但是败坏的目的什么？赶出去的目的什么？就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有一天在主耶稣的日子，他的灵魂可以得救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